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暗时的聚会，请开赞美诗436首，436首。大家平安，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前一阵啊，小弟有机会去中级班上课。
前一阵子小弟有机会到中级班上课。
内容是讲到这个旧约的生活。
内容大概是说旧约的生活。
小弟发现在圣经中间。
小弟发觉在圣经当中，
其实描写了足多以色列人因的生活甲风俗的习惯。
描写许多以色列民的生活风俗跟习惯，
或者是借用这样的这个风俗习惯来传达神的意思，
或许是借着以色列民的风俗习惯来传达神的意思。
好，让你当更加了解神到底要咱做啥，
让我更了解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今天你要用以色列人的家。
今天要用以色列人的家，
来跟大家讲故事啊，
一起来谈论这个故事。
希望讲会当借着这种伫生活顶面的角度来了解圣经的内容。
借着这个生活的角度来了解圣经的内容。
加这个字哦。
加这个字。
国语读起来拢同一个音。
国语读起来都同样一个音。
但是伫台语内底有足侪音，足侪无同款的意思。
其实在台语有许多的音跟许多不同的意义。
比如讲，领导大道。
比如说，你家住哪里？
我们住重庆北路四段。
我家住重庆北路四段。
这个这讲的阮家，指的就是讲我住的厝。
这边说我家，就是指的我现在所居住 的家里。
厝一般咱来讲是讲这个房屋。
家一般又称为房屋。
所以这个房屋是有这个遮盖的功能哦。
房屋是有遮蔽的一个功能。
是咱食困的所在，
或是我们吃睡的地方。
但是不一定房屋在当称作是厝。
不一定房屋才能够称为是家。
比如有人住在这个货柜里面，
比如说有人住在货柜屋里面，
也有人住在船顶，
有些人住在船上，
还再有人住在棚坑，
早期有些人住在山洞里面，
以前哦，
以前
现在有人住在天桥下，
有些人住在天桥下面，
你看阿伯拉罕他是住在帐篷里面，
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这个家指的是这个物质上的家，
这家指的是物质上的家，
另外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们另外一个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这说的这个我家的这个家，
这边讲到我家的家，
指的是说这个有血缘血缘的关系的人大做会哦，
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住在一起的，
还是因形成的因这一群人，咱称作是一个家，
或者是一群人，我们称为家。
这是有一个感情的连接，
这是有一个感情的连接。
就算讲有当时可能分散的真侪所在，
或许说分散到各地，
但是咱大家买家庭的人，家庭的一份子拢会互相来关心，
家庭的一份子都会彼此关心。
所以咱甲隔壁的这个小王哦。
我们跟隔壁的小王，
那都不当盖称作是一个家，
我们就不能跟他称为是一个家，
因为伊唔是阮家的一份子，
因为他不是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这个家都一个精神上的这个家的这个意思。
所以家也可以讲为讲作是精神上的一个意思。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咱中文翻作这个。家这个字的原文
中文翻作家这个原文，
这个字出现了2500多遍，
这个字出现了2005次，
其中有1800多遍，
其中有1800多次，
它是翻作这个处的意思，
它是翻成为
房子
的意义，
这中文来说，我们也是1800多遍翻作是房子的处这个意思，
在中文里有1800多次就翻译成房子这个意思，
其他的100多遍，
其他100多次，
大部分是翻作这个家族的意思，
大部分是翻成为家族的意思，
比如说犹大家以色列家这个意思，
比如说犹大家以色列家，
但是真少有讲到这个家庭，就像刚才讲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家这个翻译，
很少说可以翻译成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精神上的家，
所以有一位这个在中东出世在那边大汉的一个牧师，
有一位在中东长大，在那边成长的一个牧师，
他说希伯来文里面，
他说希伯来文里面，
只有一个字是类似这个处的这个字
只有一个字可以论述成为
类似，
可以类似这个房子的一个字。
英文就是 house，H-O-U-S-E 这个字哦。
英文就是 house，H-O-U-S-E。
伊的意思哦，这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这个会当遮盖的一个棚。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就是说可以遮盖的一个棚子。
但是英文有一个词哦，是家庭的意思。
但是他没有
一个字是有家庭的意思。
他没有一个字是家庭的一个意思。
英文就是翻作 home，H-O-M-E 哦。
英文就翻成 home，H-O-M-E。
所以有时候用这两个英文，可能我们可以了解说，一个是说到处，一个是说到家庭，
所以用这两个字我们可以就比较清楚了解，一个讲家，一个讲家庭，
为什么有这款的现象，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有可能是这样啦，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当初亚伯拉罕他到迦南地的时候，
当初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就过就是这个游牧的生活，
他们过的是游牧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外面在活动，
但基本上在 外面 来活动，
所以他们住帐篷里面只是为了吃为了睡这样而已，
他们住帐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跟睡，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以以色列人来说，
可以遮盖的地方，
可以遮盖的地方
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家，
也就是他们住的一个房子，
所以但是他们敢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家这个观念吗？
难道他们没有精神上家这个观念吗？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十一章十三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
在新约323面，
在新约323页，
十三节，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遵着信心死的，并无得到所应许的，却对远处望见， 而且欢喜迎接。如果承认家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家己的。再讲以色列人的先祖拢是遵着信心来死的。
这边就是说以色列的先祖都是存着信心来死的。
因无得到所应许的，
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所应许的是什么东西呢？
所应许是得到什么样呢？
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讲的啊。
就是神对以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说的。
你讲因的子孙乃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啊多哦。
他们子孙以后就会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的众多。
所以讲才讲，伊这来做无得着。
这边讲说他们的先祖没有得着。
但是伊却有信心。
但是他们却有信心。
但是伊拢死啊。
但是他们却都已经死了。
但是这个信心要伫倒啊实现？
信心要到哪里来实现呢？
当然，咱知影这是天顶的家。
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天上的家。
所以咱来看，会当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人伊唔是无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厝、这个家的这个观念哦。
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并不是没有天上家这个观念。
只是讲伊这个厝啊，这个家无是唔是伫地上，是伫天顶哦。
只是说所谓的家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
所以因这个观念表现伫因的信仰内底。
所以这个观念他们表现在他们的信仰里边。
因都称神做伊的避难所
啊，他是称为称信为他们的神为他们的避难所。
为什么讲因是神是避难所呢？
为什么说神是他们的避难所呢？
因为因所盼望的是天顶的厝哦。
因为他们盼望的是天上的家。
像咱拄啊读的这个十三节讲的，
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十三节这边说，
因讲因看家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哦。
他们看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因的地面上的这个厝，
所以他们在地上的这个家，
其实都是暂时遮风避雨的所在哦，
就是暂时遮风避雨的地方。
伊唔是永远要住，唔是永远要住在遮哦，
并不是永远要住在这边。
所以因当地这个世界生活遇到困难的时阵，
他们在世上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的帮助就跟那秘书是因的避难所同款。
神的帮助如同是他们的避难所一般。
因暂时避一下尔，
他们只是暂时来躲避一下。
依然是要继续往前行到天顶的迄个家、迄个家去哦。
他们依然是往前走直到天上的家。
所以因在称作神是因的避难所，
所以他们才称为神是他们的避难所。
可能是安尼，所以圣经内底对家庭哦这种观念，世上的这家庭观念描写无多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圣经上对于地上的家这个描写不多。
但是对因所住的厝，
但是对于他们所居住的家
你现在都有真侪所在拢有讲到，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说到。
上大的时阵，你中东迄个所在，
在早期中东这个地方，
因的厝是用砖啊空起来
啊，他们的房子是用砖头来盖的。
但是砖啊，唔单只嘛讲的这个红砖啊盖安尼哦。
他们所谓的砖，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砖，
伊是用土去做的。
它是用土去做的，
它嘛不是用烧的，
也不是用烧的，
它是用晒的，晒干的。
它用来晒，它用晒干来制成的。
所以这个砖啊的本质是无变化。
所以砖头的本质是没有改变。
啊，同样是土，
一样是土。
你圣经有一个所在有讲到啊。
圣经有一个地方有说到。
那你看这个约伯记，
我们来看约伯记。
约伯记的第四章。
约伯记第四章。
我看第四章十九节，
耶伯记第四章十九节，
十九节，
十九节，
我用公义念吼。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蛊虫所毁坏的人呢？这本来是你讲啥？
是啊，你讲什么？这边在说什么？
要讲到这个。土房哈，土房哦。
这边讲到土房，
就是土做的厝啦，
就是土所盖的房屋。
这本来是你描写讲人是真微小的哦。
这边是在描写人本来是非常的渺小。
所以伊在用讲，何况是遐住喺土房内底的人。
这边有描写说何况那住在土房里面的人，
伊用来形容讲。人都已经真渺小啊！
这边来形容说人 就已经非常渺小。
啊，何况我住在土房，土房敢那是无什么保护能力的一个厝安尼。
何况是住在土房，土房就是没什么保护能力的一个房子。
安尼住内底人，那个有什么指望呢？
啊，住在里面的人有什么指望呢？
啊，所以才既然用着这个土房哦，土厝来形容这个代志。
既然用土房来形容一些事情，
所以表示讲，因在迄个时阵，这个用土这个砖啊，用土砖啊所做的这个厝，其实当时是真普遍的。
所以这边描写说，用土砖来所盖的房子，其实在当时候是非常普遍。
啊，但是当以色列人因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后，
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
因就用当时底下真普遍的这种粗刷的石头来砌厝。
啊，他们那就用当时非常普遍的粗砂子来
粗砂的岩石
的岩石来盖房子。
啊，这种石头哦，大小袂变大。
这些石头大小都不均匀。
啊，伊的形状嘛，不一定拢同款。
它的形状也都不一。
啊，所以因伫砌厝这个壁的做壁的时阵哦，砌壁的时阵，
他们在盖房子在
墙壁
在墙壁建造的时候，
石头跟石头中间一定有缝。
啊，石头跟石头当中一定有缝。
啊，所以因就用土来包这个缝。
啊，他们就用土来填缝。
啊，所以咱也这样想象讲，这个厝的这个壁其实不是讲非常的结实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啊，这个墙壁其实不是那么样的结实。
弟弟，利未记内底有一段记载哦。
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些记载。
咱先来看，咱看利未记第十四章。
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十四章。
利未记第十四章。三十四节，
因为记第十四章三十四节，
我从较紧的速度来念一遍吼。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把房子锁封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也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这本来是你讲，那神啊处罚以色列人，让因得了大太沟的时阵。
那这边是说，神处罚以色列民，让他得到大麻风的时候。
安尼，因边来处理这间厝
哦。啊，他们如何来处理？这间房子，
但是咱买当归家看得出来，当时的厝是安怎起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候的房子是如何盖成的。
而且讲，那那个石头有类似跟它染上那种病毒的感觉安尼时阵吼。
这边说房子有染上类似病毒那种感觉，
那个石头也在给凹出来哦。
就可以把那个石头给挖出来，
然后用另外一个给它补进去，
然后用另外新的石头把它补上去。
所以证明那个其实那个。结构其实不讲就结实的啦。
在很明显的看到那个结构其实是不结实的。
啊，所以呢，石头跟石头旁的土补起来，只是跟它补而已吼。
石头跟石头之间的缝，其实用土把它补起来而已。
啊，伊那边外口其实佫抹糊啊。
墙壁外面又抹上灰。
啊，所以伊安尼当初砌这个壁的状况是安尼哦。
当初盖这个墙壁的状况是这样子。
啊，这种砌壁的状况，耶稣嘛把引过来做一个比喻哦。
这样，盖墙壁，耶稣曾经也引用一个比喻，
伊来用这个比喻来甲百姓讲，爱积蓄财宝在天顶哦。
用这个比喻来说要积存财宝在天上。
这个比如大家拢真熟哦，咱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第六章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再讲哦，
这边说，
即讲地上的财宝，唔是干那贼仔来偷摕尔。
地上的财宝不止只有啊、小偷能够来偷走，
伊是来挖坑来摕哦，来偷摕啊。
他只是来挖个洞来偷拿。
他还甚至挖洞来偷拿。
啊，他还甚至挖洞来偷拿。
我以前拢安尼想啊。
我以前都这么样的想。
讲耶稣为着要强调讲，伫地面上积蓄这个财宝吼是虚空的。
也，耶稣为了要强调地上积的财宝，积的财宝是虚空的。
特别讲财难吼，爱会挖坑来偷摕这个厝内底物件。
特别强调啊，贼他是挖窟窿来。偷走里面的东西，
但是讲一心被黄瓜都想得出来啦。
表示说他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得出来。
就算讲你边挖坑，伊买不来改去偷摕。
就算他在墙壁挖洞，他也想要来偷拿。
啊，所以表示讲这个财宝的放在地上，其实是无什么保障的、哦、
啊，其实就比喻说啊，财宝放在地上其实是没有保障的。
但是我想想，我感觉这不合咱即卖的逻辑啊。
我想想，这并不符合现在的一个逻辑。
因为跟咱经验嘛拢无同啊。
跟我们的一个经验也都不一样。
比如讲，咱即卖住在这个阿毛头的厝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混凝土的家。
咱不卖讲卖讲，他这个挖坑哪有可能？哪有可能挖坑去偷摕物件？
要挖洞去偷东西，实在是不太可能。
啊，那就算讲以前那个土格厝好啊。
啊，这如同以前的土房子。
就算
啊，就算以前的土房子。
土格厝你要去挖坑去偷摕来这物件，其实应该嘛是无多啦。
啊，以前的泥土房子要挖洞来偷东西，其实也不多。
啊，所以神啊，耶稣会用这款的讲法来讲财宝放在地上不好
啊。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的比喻来说啊，财宝积在地上是不好的？
所以咱都要讲到这个因的这个壁的砌的方法哦。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啊，墙壁来建造的一个方式。
咱看伊砖啊贴起来，然后砖啊甲砖啊中间是用这个土来补的。
他们用砖头来盖起来，然后缝跟缝的中间用土来补起来。
所以伊这是其实真好恶的。
其实这是非常好挖的，
因为这个结构无结实的，
因为它的结构并不结实。
所以多阿里比，咱头一阵有看过。
我们刚才第二季读的时候有看到，
你讲这规地，这整那个石头是当规地摕落来
哦。啊，整个石头可以整个拿下来。
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当时的人遇到的状况哦。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当时候人遇到的状况。
我想这一定是啦。
我想这一定是。
啊，不，耶稣未用这款的这个形容来。讲这个代志
啊，不然耶稣不会用这样的形容来说一件事情。
啊，所以耶稣用这款呢实际发生的状况来跟百姓讲。
所以耶稣用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来跟百姓说。
我财宝放在天顶，
财宝放在天上，
啊，跟放在地面上的差别了，
跟放在地上的差别。
我想因听到以后一定会干嘛讲啊，原来差别这么大。
我想他们听到以后一定会想到哦，原来差别这么大。
所以应该有更加深的这个想法在
对。他们应该有更深的想法才对。
啊，这种变这个起变这个做法哦。
啊，建造墙壁的一个做法。
这个先知阿摩斯伊说。记的一个例吼，更加趣味哦。
啊，先知阿摩斯所举的例子更加的有趣味。
咱来看这个阿摩斯书。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
咱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哦。
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五节。
第五章。咱看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
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九是第十八十九节。
这里古有1077篇，
在旧约177页，
18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我不知道大家他会干嘛讲？这段跟他真。稍微奇怪哦，
或许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段本来阿摩斯是要跟百姓讲哦，
这一段阿摩斯本来要跟百姓说，
卖想讲哦，神来是要来处罚恁的仇敌啊。
不要说神来是为了要处罚你们的仇敌，
不是干那要处罚恁的仇敌啊。
不只是要处罚的仇敌而已。
如果恁啊犯错，
如果你们都犯错，
神。赶快来审判恁哦！
神一样会审判你们。
所以这比喻个真传神哦。
这边比喻的非常的传神。
伊讲有一个人伫旷野拄着狮啊。
如同一个人在旷野遇到狮子。
啊，伊就紧走紧走走去避起来。
啊，这就跑起来，躲跑到地方去躲起来。
啊，尾啊，佫拄到一只熊。
后来又遇到熊。
哇，伊佫赶快紧走紧走。
他又赶快逃跑。
哦，佫走回去，好不容易走回去啊。
好不容易跑回到家中。
啊，真忝。
非常的累。
啊，就平在壁的。
就靠在墙壁上。
啊、手蒙在迄个壁顶哦。
手扶在墙壁上。
啊，佫叫蛇咬。
又被谁咬？
啊，真正足衰哦，
就非常的倒霉。
啊，这是甲以色列人讲哦。
这边是跟以色列人说，
你安怎闪，安怎闪拢闪袂去。
啊，你如何躲都躲不到，躲不掉。
但是咱的感觉，咱讲这个熊啦、狮，咱有法度体会哦。
啊，我们可以体会熊或是狮吗？
因为。大卫伊捌讲过哦。
啊，大卫曾经说过。
伊要打这个哥利亚时阵，伊甲所罗王咧讲哦。
他要打哥利亚以前，他跟所罗王这样说。
伊讲，我以前伫饲羊时阵。
我以前在牧羊的时候。
有当下来狮啊，有当来熊，我拢甲掠去拍死。
有时候，狮子来、熊来，我都用徒手把他们给杀死。
所以咱知影伫旷野有熊有狮啊。
我们都知道旷野有熊有狮子。啊、
但是伫厝那有蛇。
但是在家里怎么会有蛇呢？
所以这就跟这个伊的壁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哦。
或许跟墙壁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因为因的壁上石头空的。
因为他们的墙壁是用石头来做成的。
啊，所以石头咱都要讲为有缝哦。
石头缝跟缝之间，石头跟石头之间就有缝。
啊，蛇咪在缝的内底。
啊，蛇就会躲在那个缝里面。
啊，所以当伊到厝的。
回到家里，
油灯给点起来，
油灯点上，
还有光，
还有光，
还有烧，
还有温暖，
所以蛇就搜出来了，
蛇就跑出来，
所以我想当时的人哦，
我想当时候的人，
你听到这款的，这个先知安尼讲哦，
他听到先知这样说，
伊一定干嘛讲？确实是安尼啦，
他一定认为确实是这样，
因为这一定是当时的这个牧羊人因所捌度过的代志，
这一定是牧羊人他们所遇到的事。
所以这就跟您讲吼，唔通想讲恁作恶，
这边就跟他们说，不要想以为作恶，
神袂甲恁处罚咯，
神不会处罚你。
跟他走，跟他走，神的处罚嘛是来。
你再怎么躲，再怎么逃，神还是会处罚你。
所以其实咱嘛爱警醒哦。
我们也应当要警醒。
那唔当做遐不好的代志。
我们不可以做不好的事，
因为避得过一时啊。
因为躲得了一时，
人避不过一世人。
躲不过一世。
所以当这个因在起厝壁起好以后，
他们在建造房子墙壁盖好以后，
顶头就放一挂怀牛啊，大牛。
上面就安放衡量，
然后因就将迄个草编做这个草垫啊呢，
然后就用草来编成草垫，
铺这个厝顶，
铺在房子上面屋顶上，
然后就铺一层土，
然后再铺上一层土，
一层沙，
一层沙，
然后用这个石头做的一个滚轮哦。
然后用石头做的一个滚轮，
你厝尾顶甲迄链迄个沙啦土啦，甲链到平啊，
就把沙土给碾压成平整。
雨第一遍雨落过以后，
第一次雨下过以后，
伊阁去哩阁链几遍啊？
他们又上去就再滚连滚了几次，
安尼两三遍以后，迄厝尾厝顶就有这个防水的功能。
几次以后屋顶就有防水的功能。
所以咱看这款呢屋顶的这个构造。
我们看这屋顶的结构。
你就发现这内底有土有沙，够草的迄个草做的垫子哦。
我们来看里面有土有沙，还有草编成的垫子。
所以你一定会知影内底有足侪种子的。
所以你说我们就知道里面也必定有很多的种子。
所以雨一落来的时阵，
雨下过以后，
就开始布芽啊，
就开始发芽，
对，发出草来，
就会发出草。
这种现象在当地是足普遍的代志哦。
这种现象在当地是非常的普遍，
大家拢是安尼哦。
每一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做事的人哦，都用这种。厝顶的草来形容这个因的敌人
做事人就形容屋顶上的草来
形容因的敌人，
来形容他们的敌人。
那来看这个诗篇，
我们来看诗篇，
看诗篇129篇，
诗篇129篇。
129篇第6节。
诗篇129篇第六节，
古约756页，
旧约756页，
第六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 这是你描写哦。
这边是在描写。
讲愿神处罚伊的仇敌。
愿神处罚他们的仇敌。
好，因亲像这个厝顶的草，还未大，就倒去了。
他们像屋顶上的草，未成长就已经枯干。
意思就是讲哦，求神给伊的敌人。早就灭亡了。
意思就是说，求神让他的敌人早就灭亡了。
所以，那你让想想这个厝顶的草，
我们可以想象屋顶上的草，
因为土浅浅啊，
因为土非常的浅。
你虽然有水，
虽然有水，
落雨的关系嘛，
下雨的关系，
但是因为水不多，
因为雨水不多，
日头不出来就晒，
日头一晒就干了，
就干去了，
就干了。
所以这款的厝边，这款的厝顶哦，
这样子来盖成的房子的屋顶，
那细雨来无要紧哦，
小雨是比较还好。
那大雨一来，漏水是一定的哦。
大雨过来里面就会漏水。
所以对住在里面的人嘛，干嘛一定干嘛烦的啊？
住在里面呢，一定觉得非常的烦。
这款的漏水的情形哦，在经典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哦。
在漏水的现象，在箴言里面有一个比喻。
那你看箴言第27章，
你来看箴言第二十七章，
27章的第15节。
箴言第27章第15节。
这里古约790篇，
在旧约791页。
这嘛是安尼比喻哦。
这边也这样的比喻。
15节，大雨就是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那你让想象啦吼。
我们可以来想象，
因为厝顶是草铺的哦。
屋顶上是草铺的。
好久的话开始，有可能开始结底。
降雨以后，有可能这边也滴了。
过一时啊，又开始滴啊。
过一阵子啊，另外一个地方又开始滴。
你用提物件去遐寻一下。
我们拿两个东西来这边接。
可能遐滴油啊，遐又开始滴，你用提去遐寻。
可能另外地方滴油，又把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去接水。
可能再捞那个补一下。
有可能这边漏，我们补一下。
哇，等一下再捞，我都唔知边啊弄啊。
等一下，另外地方又漏，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咱当想象一下。谁谁念的妇人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在那边低估的妇人。
那以经验来讲啦，
以真言来说，
你无在听，伊嘛在念，你没有在听。
你没有在听，也在念。
你个听，伊嘛一直念。
你听了，他也一直在念。
有阵大声，要好大笔嘛。
有时候大声，如同雨下的大一样。
有阵细声，他妈细细念。
有时候小声，如同一直在嘀咕一样。
不管是什么时阵，你无法都知影伊当时要甲你念哦。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那边念。
可能一件代志安尼搬来搬去安尼。
可能就一件事情来这边。翻来覆去，
无刷一直重复个呢。
不断的来重复，
一直滴一直滴，
因为如同水一直在那边滴。
我想对生活一定造成真大的困扰。
我想对他们的生活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他们无法度安静啊，
但是也没办法安静。
所以，咱应该避免这款的情形。
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嘛，有足侪查甫嘛是真杂念哦。
或许有些男人也是非常的。容易拉高，
所以嘛，不一定讲是争吵的妇人，其实大家拢爱做警醒哦。
也不一定是只有争吵的妇人，我们一样要做警醒。
耶稣在传道的时阵哦，
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
有一个半数的为厝顶安尼堆落来哦。
有一次，一个半水的人摊子啊，从他朋友从屋顶给他。用褥子把它垂下来。
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哦。
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节。
这个故事咱都真熟了。
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
那你当知影讲，因为这款用草铺的这款的厝顶，才有可能较好拆，拆起来人就让落来啊。
只有用草铺的一个房子屋顶才容易拆，然后让那个瘫痪的人可以垂下来。
但是大家看这个这种砌的主干啊，一无是处哦。
我们来看，虽然看起来这种。用这种方式来盖的房子好像是一无是处，
但是有真大的用途。
但是它有非常大的用途。
当这个扫罗伊到的尼亚碰见的时阵哦，
当扫罗他家的驴子走失的时候，
伊去找撒摩尼，
他去找撒母耳。
扫罗底下困了一晚。
扫罗在那边睡了一个晚上。
我们来看撒摩尼记上第9章。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9章。
撒摩尼记上第9章的第 二十六节。
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我来打个结哈。
我们读到这边。
扫罗伊想到撒母耳套在要去那个厝顶去甲叫。
为什么撒母耳会清早到房顶上要去叫扫罗？
这房顶就是厝顶哈。
房顶就是屋顶。
因为扫罗在那睡了，
因为扫罗在那边睡觉。
听说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
听说在中东那个地方，
在那个无雨的时候，干季的时候，
在旱季的一个时候，
干季，
干季，
那个时候就因为无雨，
因为没有雨，
啊，真大，
非常的干旱，
所以那个地方是真。那个时阵是真舒服的一个气候、哦。
那个时候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气候。
啊，一间厝上舒适所在就是厝顶哦。
一个房子最舒适的地方就是在屋顶。
所以就侪人会困在厝顶。
所以很多人都睡在屋顶。
这是因古早以来一直传落来的一个习惯。
所以他们从早期以来一直传下来的。
一直传下来的
。
那我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
耶稣雅记第二章，
这个讲到另外一个这个厝顶的这个用途。
这边又谈到另外一种屋顶的一个用途。
第二章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
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这是你讲这个以色列人派两个他们去亚里哥去探秘的所在哦。
这边是说以色列人派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看那个地方。
结果去用发现。
结果被发现。
然后这个拉合将因两个人藏的，这下讲藏的厝顶。
然后拉合将他们两人藏在屋顶房顶。
然后藏在这个麻垢中间哦。
将他们藏在藏在麻街当中。
所以。这个，因为在中东那个所在是那个冬雨夏干哦。
在中东那个地方是冬雨夏干。
因为那是地中海的这个东边哦，所以算地中海型气候。
因为他们在地中海的东边是属于地中海气候。
所以你热天的时阵，日头真充足啦。
夏天的时候，日照非常的充足。
所以因厝边顶哦，拢会晒一挂那个稻谷麦子啦，还是讲一挂那个。植物跟水果
他们在屋顶上都会晒一些水果跟植物。
用来就是主要目的是可以晒干，或者是可以变色哦。
主要的目的就是吹熟跟晒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拉合伊才有这个所在，通让这两个探子来避一下。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拉合才能够把两个探子藏在那边。
所以这个厝尾顶除了困以外，伊阁会当这个储存这个。民间的一个所在哦。
屋顶除了睡觉以外，还可以储存一些东西。
厝尾顶嘛，各有一个用途。
屋顶还有一些用途。
那你看《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第十章。
第十章。
那看第十章第九节。
《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
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那是去厝尾顶祈祷吼。
若是到房顶上去祷告，他也是到房顶上去祷告。
这个所在是伫讲这个彼得去厝尾顶祈祷。
这地方是说彼得正午上房顶去祷告。
神让他看到异象哦。
神让他看到异象。
伊才知影讲神嘛要拣选外邦人。
他才知道神也要拣选外邦人。
因为厝尾顶其实真空旷的所在啊。
房顶上是非常空旷的一个地方。
所以会当直接看到天空哦。
可以直接看到天空。
你看那暗时来看到万象哦，所有的这个星星。
晚上可以看到万象，这是所有的 信心。
所以这个所在就真适合来做敬拜这个所在哦。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做敬拜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嘛有这个习惯哦。
在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是问题是，不是所有去厝尾顶的人拢是去拜神呐、
啊？但是
拜天顶的真神呐、
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上屋顶就是要敬拜天上的真神？
来来看这个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哈、哦。
我们来看西番雅书。
咱看《西番雅书》第一章，
我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
第五章
第五节。
这是古约一千一百零三面，
在旧约一千一百零三页
第五节。
第五节，
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的，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我等大家哦。
我们读到这边。
即讲，即本来是讲吼，神要来去除灭遐无顺遂耶和华的人。
这边是说，神要除灭那些不寻找耶和华的人。
啊，就讲着讲，遐人是创啥？天顶敬拜万象的哦。
讲到就是说什么？就讲那些在天上敬拜天上万象的人。
就是形容遐的拜偶像的人哦。
就是形容那些在拜偶像的人。
所以咱嘛知影，这个厝尾顶其实。可以作为敬拜的所在，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屋顶上也可以成为敬拜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够真侪用途啦，
当然还有许多用途。
最有名就是这个大卫，
比较有名就是大卫。
哎，困到日头落西啊，爬起来伫厝边顶乱乱扫
啊。睡到太阳西沉的时候，他就到屋顶上
闲逛，
对，在那边闲逛。
啊，看到这个白树巴，
啊，看到别墅巴。
八四八，
看到八四八，
伊咧洗身躯哦，
他在洗澡。
啊，另外咧，记得这个参孙，伊被这个腓力斯人抓掉去，伫这个创地的时阵。
啊，我看到曾孙被人家抓，参孙被人家抓住，专门戏弄的时候，
有三千个人伫厝顶伫观看哦。
有三千人在屋顶上来观看，
所以这个厝顶是真侪人用到的所在哦。
所以屋顶是非常多的一个用途。
对啊，所以摩西律法内底有一条规定哦。
摩西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
咱看下申命记。
我们来看申命记。
申命记的第二十二章。
申命记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第八节，《
申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八节。
迄个古约两百四十四面，
在旧约两百四十四页，
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再讲哦，
这边说，
你若起厝尾顶爱围栏杆呐、
啊。你若建造房子，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
啊，不然人伫顶头行落去，摔落去受伤，那是你的责任嘛。
免得从房子掉下来是你的责任。
所以伫圣经内底，律法内底，唔是讲干呐教咱这个宗教的这个应该爱遵守的规定哦。
在圣经里面，律法不只只有教我们在生活上所应该遵守的规定，
宗教
所遵守的规定，
伊嘛爱咱照顾人啊，
他也要我们照顾别人，
而且咱嘛爱保护这个环境哦，
而且我们也要保护这个环境。
咱来看，拄仔看咱第八节，咱看第六节、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七节，
伊讲。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以下提的贡献啊，
这边在说什么呢？
我也看到有小只有大只，你刚才在抓小只，不在抓大只。
我看到有雏，有跟成鸟，你必须要抓车。成鸟不可以捉出，
抓小的不可以抓大的。
你可以抓小的，不可以抓大的。
就是讲，爱留这个老爸老母，过继续来生团。
啊，就是要留父母，因为他们可以来生育。
哎，安尼你照顾他们，应该会继续会当食嘛。
以后才有东西食物可以吃。
啊，所以圣经嘛讲到这个安息年加喜年的这个规定哦。
所以圣经有讲到安息年跟喜年这样的规定。
应该是讲，虽然讲是要让人休困
啊，他这边也说到，虽然是要让人家休息，
其实 这个在安息年喜年是嘛是袂当耕作啊。
虽然是在安息年喜年是不能耕种，
所以表示地嘛是伫休困
啊。就表示地也是在休养。
所以咱虽然讲咱的以后是要去天家哦、喔
啊。虽然我们以后都要回天家，
但是咱袂当讲安尼，咱就地球都不爱甲插啊。
就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所居住环境就不理它了。
啊就是地球安尼随便破坏哦，
就破坏整个一个地球。
所以有人讲，咱基督徒其实过一个这个出世的生活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过出世的一个生活。
其实不是哦，
其实不是。
圣经内底真侪甲咱教导，是咱来甲这个咱住的所在爱共融和同共同的相处哦。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我们居住环境要和共同相处。
啊，出去以后总是留一个门哦。房子盖好以后，
总是会留一个门。
加兰地的门真大的。
啊，加兰地的门是非常的大。
啊，中间有一个小的门。
当中啊，旁边有一个小门。
中间
有一个小门。
啊，平常时啊，行这个小的门。
啊，平常时候就走这个小门。
这个台湾古早以前哦，有小可共款哦。
这跟台湾早期是有点相似。
我细汉时阵常常看到隔壁人讲伊厝的有庭院的家庭哦。
我小时候常看到有庭院的家庭，
伊咧厝拢是迄个门安尼，两个门对开的迄款的。
他的门是对开的，
还是红色的？
是红色的。
啊，内底有一个门中间，门中间有一个小门哦、喔。
门当中还有一个小门。
啊，迄个用茶顶的，中间有花的白色的，插做白色的细缝。
用木头钉的漆成白色中间有一些细缝。
红色的门，细缝是插做白色的。
红色的门，细缝是漆成白色的。
大家应该拢有印象了。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一般进出是行中央一个小的门哦。
一般的时候进出是走中间的小门。
要过先过下过哦。
要过的时候还要跨过。
伊下靠一个环的这个茶底下。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横的一个门槛。
这东西的门可能就铝塑安尼啦。
当时候的门也可能是类似，
来看这个《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第十二章，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十三节，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三节，
十三节
。
在新约181面，
在新约181页，
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在讲的这个外门哦，
这边谈到的外门，
有人讲这个外门就是指着这个大的门，这个咱拄仔讲的中间有一个小的门的这个大门哦。
这边说外门，就如同刚才说到有一个大门里面一个小门的一个外门。
所以彼得去弄这个门啊，
所以彼得去敲那个门。
这个记载里面哦，
这个记载里边
是因为当初这个天使救彼得出家。
是当时候天使救彼得出监狱。
然后彼得想讲，不来去马可的妈妈引导好啊。
彼得想那我就去马可的妈妈家里。
所以有去弄门哦。
他就去敲门。
你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风俗。
在这个故事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风俗在里面。
咱来看这个十四节哦。
我来看十四节。
咱从十三节后边开始哈。
我们从十三节的后面。开始
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咱大家讲，
我们读到这边，
其实彼得在弄门的时阵哦，
彼得在敲门的时候，
伊在写讲罗大，伊讲听见是彼得的声音。
这边说罗大听得出来是彼得的声音，
表示一下，伊是用听的哦，
表示说他是用听的。
所以当初可能是安尼吼，
当初可能是这样。
这个罗大可能是安尼问，
罗大可能是问，
讲什么人？
是谁？
彼得不是讲我是彼得，
彼得不是说我是彼得，
伊讲是我。
他说是我。
罗大为什么听出来讲这是彼得的声音？
罗大听得出来这是彼得的声音。
所以有中华已经照例去啊，
就欢喜的跑进去要跟大家说。
所以加兰的因未讲家己的名啦。
所以在迦南那个地方，他不会说自己的名字。
伊能讲是我，
他们会说是我。
所以罗大是靠着声音来判断是什么人的。
所以罗大是听到声音来判断是谁。
这个有一个例哦，咱看马太福音。
这边还有个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十四章。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十四章二五节，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
二五到二七啊，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真熟吼。
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
二十五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说彼得走海面之前哦。
啊，这边是说彼得在走海面之前，
门徒看到有人为那边安尼行过来，为伫海面上安尼行。
门徒看到那边有人从海面上这样走过来，
就是鬼怪来。
他们以为是鬼怪。
啊，耶稣已经对讲是我。
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
耶稣唔是讲我耶稣那边惊啦。
耶稣不是说我是耶稣，不用怕。
可见当时的人其实无迄个惯性讲。讲家己是什么人的这个习惯
可能当时候的人没有说我是谁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造成因有一个因爱有一个能力哦，
所以造成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要听声音判断讲伊是什么人的这个能力，
就要听声音来判断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咱儿童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唱，
在儿童诗歌里面有一首歌这样子唱，
因为声音不好，我不用唱，我用念的哦，
我用念的，
伊讲看啦。主徛伫门外弄门，
看呐，主在门外叩门。
用查甫囡仔听到主的声音
啊，男孩子听见主的声音，
查甫囡仔听到伊的声音，
女孩子听见他的声音。
那愿意打开心门诶，
若愿意打开心门，
主就入来，
主就进来。
这是记载伫这个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了。
这是记载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伊是讲主哪伫弄门的时阵，有人听到主的声音开门的，主就要入去。
啊，他意思就是说，主在敲门的时候有听见主在敲门的声音，啊，主就可以进去。
啊，所以这嘛是暗示讲，暗示讲外口的人哦，门外的人伊袂讲家己是谁。
这就也就是说，啊，在门外的人他不会说我是谁。
啊！你门内底人爱根据伊的声音来判断到底是向你外靠。
在门内的人要凭着声音来判断他是谁。
啊！但是我奈知影即马是主伫弄门。
我怎么知道现在是主耶稣在叩门？
不一定是撒旦啊。
也许是撒旦。
啊！所以咱边来去判断。
如何来判断？
因为讲话吼，讲话才有声音嘛。
因为讲话才会发出声音。
啊！声音。主耶稣的声音是什么？
主耶稣的声音是什么？
就是他讲话嘛，
就是他讲话。
他讲的话，就是你这本圣经里面。
他说的话就在这本圣经里边。
所以我们要知道，外面弄门的是主的声音。
我们如何知道在外面敲门的是主耶稣的声音？
所以，就是要多读经。
就是要多读经。
多祈祷。
多多祷告。
所以我们才好多判断。到底是谁在外面弄门、
啊、我们才可以判断到底是谁在外面叩门。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以色列人的家的家、哦、
今天跟各位分享以色列人的家、
啊、其实还有这个那个情势迫切这个故事里面、哦、
其实还有情势迫切这个故事里面
他也说到这个家里面 的一些摆设啦、哦、
他又说到家里面的摆设、
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说到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说到
他说、哦、要将首饰放在你的肩胛头
要将钥匙放在你的肩膀上
可见这个钥匙放多大机、哦、
可见这个钥匙是多么大、
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哦、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讲讲到这两个、哦
没办法跟各位讲到这一些例子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啊、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让大家有用一个生活的角度来了解圣经、哦、
希望今晚大家能够用一个生活角度来了解圣经
可能对咱对圣经的了解有稍微帮助
可能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有一些帮助
我们再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241首
唱诗241首
谁主成 我生命希望不乐全在你，我要依靠你，情更深。